听不到，后面听得到吗？可以了，可以了啊！我们要来继续我们上个主日没有完成的基要真理系列里面第四讲，所谓的神的形象。好，我不晓得上礼拜我们听得怎么样啊？请问一下，你是谁？一大早，许长老就问这个愚蠢的问题啊！哎，但是你真的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你是谁？啊？我记得很久以前，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一段视频哈。我今天要再用一次，因为跟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很相近的哈。我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在电影那个《豪门保姆日记》里面，那个女主角安妮。布拉达克，他去一家大公司去面试的时候，对哈，他去面试的时候，那主考官就会问他一些问题，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或许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Our financial analyst training program is so competitive. We have over 8,000 applicants for 10 positions.
So, why don't you tell me, in your own words, who exactly is Annie Braddock?
Wow, that's certainly an easy enough question. Annie Braddock is a kind. Well, I am.
Go on.
Well, I have absolutely no idea. Excuse me. Who is Annie Braddock? It wasn't exactly a trick question, yet somehow I couldn't formulate a response. Of course, I knew all the basic facts, date of birth, hometown, socioeconomic makeup, but I didn't really know who I was, where I fit in, who I was going to be. I was suddenly terrified I'd never find the answer.
Oh, 这个很有意思哈，问他你是谁？那我问你，你是谁？当然，我们可以就像刚刚这个女主角一样，对，我们的出生什么时候，我们籍贯是哪里，我的生活背景是什么，我们可以描述，对不对？但是如果真正问我要描述我这个人，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往哪里去，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很正确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同意吗？是不是？请问一下，你是谁？我们上礼拜很谈清楚，对哈？你是一只动物吗？啊，你不是东西啊，是吧？哎，你是神吗？还是你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活物？弟兄姊妹，到底成为人的意思是什么？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什么？你要往哪里走？这真的是我们需要要来思想的，是不是？我们上一次谈到了成为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上次也谈过，在历史历代以来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谈到了从古时候到现在一些人对这一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当然了，人有没有盲点，我们都承认哦，不是都承认，很多人都承认，有些人不承认，承认啊，我们都有盲点，对吧？我们都有一些盲点，人有一些极限。当然，因为我们有盲点，我们有一些局限，我们的认知就没有办法是完全的，是不是啊？我们常常是一个片面的，甚至会是一个错误的，同意吗？哎，我有一次，我昨天我们在小组里面走路的时候，我就讲，有一个姐妹，她们当时来跟我谈话的时候，她跟先生谈，我说这两个人当时都还没信耶稣哈，对哈，我一看，这个男的大概机会比较大，这个女的，博士生，头脑讲究，我看这个样子大概很难哦。结果很有意思的，现在是这个姐妹信耶稣了，这个先生还没有信耶稣，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告诉我什么？我们人是有盲点的，会错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认知会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进一步就要问了，那么到底圣经在人类的生命上这个起源上面到底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我们上一次就提到了，对不对？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什么？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就是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也就是强调我们是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是不是？那么我们上次也提到了这个世界的一些说法，要么就过分高举了人，认定啊、哦、人是很棒的啊。我们就是什么，就像神一样，或者我们怎么，我们自己就像一个小神，甚至怎么样，甚至我们就是神，啊，我们不是有罪的，人类没有罪，而且是神圣的，哦，这是一般的观念，很多人高举了神，但是我们上次也提到，有另外一批人呢，有一些人呢，过分的贬低了人类，认为我们只是一些什么，只是一些动物而已，哎呀，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根据圣经的话，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啊？不是如此的，我们绝对不是神，我们也绝对不是动物，我们是覆盖着、拥戴着神的荣耀和尊贵的人类，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所以弟兄姊妹，拜托你们千万不要说哦，我只是一个高度进化带着驾驶执照的动物而已，啊，不是的哈，不管您是男人女人，弟兄姊妹们，你是一个带着神的形象、拥有道德观念、承担的责任、拥抱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那么这个就带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啊？看起来像神，是吧？弟兄姊妹们，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有一些神的特性，是不是？但是如果说我们也有一个只是神的形象而不像神的话，那意思有什么？我们也拥有那些我们没有拥有神所拥有的属性，是不是？这个所谓的非共享性跟不可交流性的属性，就是我们拥有神的一些属性，也拥有一些也没有办法拥有神所有的属性，是吧？比如说来说，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是无处不在的，我们是不是啊？我们不是的，对不对？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是全知的，你是不是啊？我们不是的，是吧？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是全能的，我们是不是？我们不是的，他是不变的，我们是不是啊？我们不只不是，我们常常善变的，是不是啊？哎，神是永恒的，我们是不是永恒的？我们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时间的某个点，是吧？神创造出来的，神是至高无上的，他统治的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啊？我们不是的，最重要的，连我们自己都管不好自己，是不是啊？最少我啦，对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不像神，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某些层面上面，我们却有一点像神。我们称之这叫共享属性。我们在有限的层面上面，我们拥有神某些的特质或者是属性。比如说哈，神是个灵，那大家都很熟嘛，是吧？那么我们不仅仅是肉体啊，我们也有没有灵？有，对不对？神吹了口气，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是不是？那么第二点的话，比如说神是圣洁的，那么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恩，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可以活出圣洁生活。我们可以去追逐这个东西，是不是？好，神会爱，是美善的，我们也可不可以彼此相爱？可不可以？也要一点确据，好不好？拜托，可不可以？可以的嘛，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恩慈来彼此对待嘛，是吧？这是什么？这是神的一个种属性，是吧？神是真理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追求真理？我们也可以不需要一天到晚说谎话来度日子吧，是不是啊？我们可以用真理为我们出口，以真理的接收来过日子，是不是啊？那么神是公平的，神喜爱公义，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也可以在地球上争取公平公义嘛，是不是啊？这都是一个属性，对吧？神是仁慈的，他充满怜悯，那么身为神的形象的我们可不可以以恩慈彼此相待？可不可以？可以吗？我们可以怜悯相待吗？是不是都可以的？那么神是美丽的，我们可不可以欣赏美？可不可以？我们可以欣赏艺术创造这些东西，时尚，对不对？也就是说神的形象表明了怎么样，我们可以做出一种决定，我们可以在道德的决策能力上面啊，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我们可以治理其他的东西，我们对环境、其他动物、植物，我们有影响， 会不会带出影响？会带出一些影响，不管是正面或负面，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社交能力？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社交能力啊？有吗？是不是？我们可不可以沟通？我们可不可以讲？我们有没有情感？我们有没有情绪？我们有没有思维？我们有没有智慧理性？有，我们可以想这些东西，对不对？我们甚至怎么样？我们可以欣赏，我们可以欣赏画，对不对？同意同意吗？你有没有看过哪个动物站在 唐伯虎画的名画前？这幅画很不错。有没有？没有吧？你有没有听到哪一个动物，听到一个音乐，贝多芬的交响曲，哦，好棒好棒好棒，有没有？没有。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人？有没有？不是所有的人啊，对吧？不是所有的人喜欢的人啊，对吧？但是最少你会欣赏，你会去享受，对吧？是不是？所以我们也有创新的能力，我们有欣赏美的能力，我们有美学，有艺术这些能力，这些都是因着怎么样？我们是神的形象而所拥有的一个事实。这也要注意提醒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有的？请你不要自作主张，这只有基督徒才有。告诉你，这个是什么？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仍然享受着身为神的形象承受者的好处。我现在讲清楚了好不好？我们以后会看到，的确这个神的形象的确因着罪进入了世界以后而受到损伤，失去了光彩而褪色，这是的确的事实。但是我们今天仍然不断的蒙受神的形象所带来的福气，而且是共享和享受神的一些属性，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今天就带出另外一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了，关于神的形象有哪些错误的观念，有哪些错误的观念？一般人对这一点有什么样的误解？到底神的形象有什么样的误解？我请问一下哈，请问一下，什么叫做人？又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哈。人就是人嘛，对哈。人有没有几部分啊？人是不是单单是不是有多重层面？我们有没有意志部分？有没有？回答一下好不好？我们有没有意志部分？我们有没有情绪？我们有没有？对，不讲哈。我们的心代表什么？是一个器官而已啊。可是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提到那个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他说什么？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记不记得我那个时候提醒弟兄姊妹新译本的时候讲什么？因为生命的泉源是由此而出的，所以是告诉我们什么？谈到那个心的时候，不是在我左手边这边，砰砰砰砰砰砰砰的那个器官而已。当我们谈到心的是什么，甚至可以代表什么？我们的不同的层面啊，这个很重要的哈，代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在里面。就是什么？如果我们企图把人类的一个本质，只是缩减，直到一件事情哦，人类的存在只是一个层面的时候，那么无可厚非的会出错。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好，比如说讲简单一点的哈，比如说来说哈，纯粹的唯物主义大家都很熟了。如果是中国人，很多说无神论说，我们说什么无神论？说我们的人只是一个什么？一个身体，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就是这个肉体啊，这就是我了啊，没有灵魂。所以呢，我们死的时候就怎么样？啊，就一了。哎，你们听过这种话没有？是吧？为什么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嘛？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人啊，许下叉，然后出去的时候，哎，忽然间心脏病发作了，啊，死掉了，然后怎么样？就没有了，一了百了了，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这样子啊，真是这样子吗？弟兄姊妹们。不是的啊，那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人怎么样？另外一些人不只是说啊，身体不只是灵魂，其实不是的啊。成为一个人的意识的，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是因为我们可以思想这个事实，所以因为思想这个事实成为一个人。所以记不记得上礼拜我提到了，这是René Descartes，那个笛卡尔，他讲了，他说我是故我见，对，我是故我在，他就是这样的想法。他说什么？ 成为这个心灵让我成为一个人，心灵表明我是个人，所以他着重的是什么？不是注重身体，他注重你的心灵，心灵让你成为一个人。讲的有点道理，对不对？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我不完全赞同这样的。请问一下，那个婴孩在肚子里面的时候有没有心灵，有没有思想？我们不晓得他在想什么，对，但是他是不是一个人？是不是？那么再简单一点的植物人，他是不是一个人？他可能没有思想，对不对？他是一个人，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不晓得他在想什么，但是什么？这个意味着他不能够这样，因此就不算一个人了。所以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他们仍然是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那另外有一批人，就是这些人，B.F. Skinner， 他说什么？他说成为人意味着是你的环境是什么，你就有什么反应。好像有点道理，反应造成你嘛，对吧？你真实的存在就是因为这是文化的牺牲品。如果你在一个不好的家庭中长大的，那就是你父母的错，就是变这样子了。如果你是在一个糟糕的乡村长大的话，那么你就变这样子，那就是你家国家的错。如果你是在糟糕的一个街区长大，那么就是你朋友的错，你才会变这样子。如果有人得罪你，是他们的错，你是一个受害者。 你听到他的观点没有？基本上 Skinner 他是说什么？你是一个环境的产品，而不是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产品。这个东西有一个问题了，剥夺我们的尊严。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说，他没有考虑一个事实，那就是说，是我们造就的文化，还是文化造就的我们？我也不问清楚啊，是我们造就的文化，还是文化造就我们？文化是脱离不了人的，对不对？那你不能说人都不错，文化是坏的，使他们不好。弟兄姊妹，谁造就文化？是人造就文化，是不是？是人造就的文化，不是文化造就的人。为什么文化糟糕？那里的是，因为是这里面的人有问题，是不是？是里面的有问题造就的那些文化。所以这个忽略掉人类的一个问题啊，罪的问题，然后教导人拥有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心态。Skinner 的一个论点是什么？他说，不管是你犯了罪，是你活在那个罪中，或者是那个罪困扰了你，都是别人的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玩这个怪罪的游戏的，其实我们很喜欢玩的，都是千错万错，都是怎么样？都是别人的错，对吧？都是这样，我们可以玩这个游戏。但是，请问一下，这个可不可以改变事实？会改变什么？改变不了什么，对不对？不能够改变事实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请你注意，我们讲了这么多，你不是一个躯壳，你不只是一个想法，你也不是受制于你的环境。弟兄姊妹们，有人说我们只是一个灵魂，我们是那个非物质的部分，你听过没有？我们只是一个灵魂，所以我们不是非物质部分，这另外一个法。所以其实这个神学家 John Calvin 就他很不幸的，他就有这种想法。其实如果想一想的话，也有一些宗教也抱着这种想法，甚至我告诉你，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期望赶快死掉。为什么？灵魂能够脱离这个身体嘛，使得能够真正的过活嘛？但是这个观点好像有点对，对吧？保罗不是讲吗？谁能叫我脱离这躯死身体吧？所以如果脱掉的话就好了。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观点耶稣在人类历史上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他用什么形象？他有没有身体？有没有？他是不是幽魂出现的？不是的，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所以有一个实际的身体，向我们表明活着的一个本质意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不可能从我们身体里面分别出来的。甚至弟兄姊妹，有一天，甚至有一天，当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什么？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灵魂将会进入到那个新的那个荣耀的身体里面，我们将会永远的跟那个荣耀的身体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人不只是一个情绪，不只是一个想法，不是一个只是一个躯壳，你也不仅仅是你的环境所产生的牺牲品，你是一个完整的人， 你所有的都要连接在一起的，这个很重要。神的形象是这样造成，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整体性的来看人，心灵、身体、意志、情感、灵魂，这一切所有的配合的完美的很好。所以你不能够单一方面 来修补、来医治和来更新。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一个全面的来看的话，这是神所造的。神的形象不是造一个部分的，是整个人，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所以圣经里面讲很清楚，他说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包括的意思是什么？是你的全人，是全人要来爱神，不是说你的心来爱神就好了啊。我们有很多人说什么，只要我心在神面前就好了，我做的都没有关系。哦，是真的吗？因为我心爱神就好了，然后我所行所为没有关系，反正这个没有关系，不重要，我要命了，是不是？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是要全人的啊，全人来回应他，整个人来回应神。所以这边接下来就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谁是神的最佳形象？这容易不容易回答？我应该不容易回，应该很容易回答，是不是？不能回答是谁啊？当然是耶稣了，是不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得很清楚了，对，他说什么？耶稣基督本是神的像，基督本是神的像。这里的这个像，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五章、第九章里面所用的那个字、那个形象，当然是一个希腊文、一个希伯来文，但是同样的意义是什么？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是一个完美的形象。所以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他也说什么？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们提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会说，哎呀，我不知道如何像神呢？我不知道如何向世人显现神呢？我不知道如何活出我是被神的形造，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哦，我有尊严，有价值，哎，有目的，有荣耀，这个事我不知道怎么活哎。那我们在哪里找答案？如果我们有这种问题了，我们要在哪里找答案？我们可能怎么样？我们可能去找人来帮助我们，对不对？我们可能要找一个寻求的一个标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要去找要去帮助一个人的话，我们要告诉什么？这个是一个标准，你要看看是不是符合这个标准，对不对？比如说好了哈，我举个例子好了，怎么讲哈？啊，比如说乔伟好了哈，乔伟很会领事，好不好？哦，他很会领事，对不对？哈，他很会领事。那么你看哈，你看他没有他那个领事那个姿态哈，很棒的哈。啊，那如果你想学会，看看你是不是会领事的话，你看看。你的姿势，你的这个表示，这个方式是不是跟他一样？是不是在哪方面你不足？那么你在不足方面，就是需要你要改进的地方。我讲清楚了没有？我们需要有一个标准来成为我们的追逐和改进的一个目标。我这样讲清楚了没有？可以吧？是不是？好，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没有一个正常的人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他的性质或他的功能是怎么样可以成为我们的例子来帮助我们走回正路？你知道意思吗？我们说我们要彰显出神的形象，彰显出神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求你容许我说，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活出一个真正神的形象、神的荣耀的，同意吗？只有姐妹同意，弟兄都不同意，奇怪。但是弟兄姊妹，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耶稣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样式。弟兄姊妹们，哦，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所生的，是在一切被造以前，他是神的一个形象。弟兄姊妹，耶稣是在你我没有犯罪之前所拥有的应该样式。当我们没有犯罪的时候，之前那个时候那个形象的时候是什么样？我们会爱神，我们会顺服神，我们去服侍他人，我们会很谦虚，我们会完全的持续的去信靠神。这是当时亚当夏娃在没有犯罪之前所拥有的那个特质啊。可是当罪进来以后，这些整个都破坏掉了啊。现在呢，我们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最糟糕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最能够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什么？我是正常的，我要来评论其他的人，如果他们不像我，那么他们就有问题。我们有没有常做这种事情？很容易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怎么样？用我的标准来衡量，如果他们不像我的话，他们就有问题。这是很，不要说很多人，这是一些人做的事情。其实弟兄姊妹，大家想一想看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要定义什么？什么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样子的一个举动？问题是，我们心中的正常是不是正常的？我不晓得你们了，我觉得 我有时候我心中的正常，其实想一想，其实是不正常的，是不是啊？同意吗？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所认为这个正常的标准是不正常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弟兄姊妹们。但是很重要的是什么？耶稣是正常的，耶稣是模范，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所有人不正常，好，我们是有罪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没有罪。弟兄姊妹们，如果罪没有进入到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们，我想想很真清楚，我再讲一遍，我们真的就会像耶稣一样，好，如果这罪没有进入到世界，我们今天活的就是跟耶稣一样，我们会像耶稣一样，像神，投射神，展现神，啊！但是今天我们就犯了罪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请你注意到一件事情：今天神仍然要我们能够把他的神的形象能够反映出来。哦，很重要的一个，比如说哈、哦，那个神学家加尔文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投射神就像一面镜子。其实我们等一下会谈，这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记不记得当摩西有一段时间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下山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记不记得他的脸？你们有没有看圣经啊？糟糕，有没有？他的脸怎么样？展现出神的荣光，甚至到什么？必须要用帕子遮起来。他的脸反射出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们，教会说的很正确，我们要焕发出神的荣耀。第二，我们需要像世人，像一面镜子反射出神，这是我们神所需要的。弟兄姊妹们，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是不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上次也提到，我们他的工作就是什么？他的精心洁作。神创造了我们，神把他的形象样式给了我们，创造了我们这个人啊，也是在耶稣基督说，为要叫我们行善。但我上次也提到，行善不是说你做好事情，当然这很重要，但是更重要就是什么？上面也解释了，就是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一个心态，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神创造了我们，神把我们从中国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菲律宾也好，从世界各地带到美国来，有一个目的。神把我们放在加州，甚至放在圣何塞，甚至放在弗里蒙也好，甚至带到这南谷基督的会堂，有一个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让人家看到我们不一样。这个很重要的，是要让我们显现出这样子啊、哦！我们要需要向世人显现，像一面镜子反射出神，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弟兄姊妹，神是慈爱的，别人能够看到我们。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别人可以看到我们，能够看到神是一个慈爱的，神的怜悯、公正、怜悯、耐心，这一切，当我像一面镜子的时候，投射出神的时候，世人怎么样，应该就可以看得到。但是因为罪，我们没办法很好的投射神。耶稣基督没有罪的，他完美的投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想知道你应该怎么样过活，怎么样反映出神的荣耀，不要拿自己跟自己比，不要拿自己跟你的朋友比，不要拿自己跟你的家人比，甚至不要拿你自己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比。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如果你跟人比的话，你会很失望啊！要继续仰望耶稣，完美的投射神的像耶稣基督。那么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了。那如果这样的，我怎么样如何能够投射神？我们如何能够投射神？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做到这一点？ 根据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他这边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什么叫做使他在弟兄中做长子？就是我们什么样？你有没有看到弟兄，两个弟兄很不一样的？一般都是怎么样？兄弟东西应该都是什么？很像的，对哈？有些不像的，好了，你们摇头哈，啊，你们奇怪的哈。但是一般来说，我应该把我弟弟跟你看，大家看。有一次我妈妈说哈，我回去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说，有一次她在路上说，她说：“哎，怎么学生跑回来了？”结果她看到谁？看到我弟弟，搞了一下，怎么？因为我弟弟跟我很像，哎，所以你看，他这边讲，使他儿子在其中做长子，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像耶稣，像耶稣，像他长子，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是谁啊？谁啊？你我弟兄姊妹，神从永恒的过去预先知道他会造你，他会救你，他会爱你，因为他所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也在说什么？这说你我神要我们的心意是要怎么样？要像耶稣，要像什么？我们需要不断的越来越像，越来越像，越来越像耶稣，更像耶稣，更像耶稣。弟兄姊妹们，他定义就是要我们这样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遍，不要拿别的人作为我们的模范，作为我们典型的例子，而是要怎么样？要符合耶稣基督的形象。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我们一早起来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看，我到底在求神，我们到底要追求人的称许呢，还是要寻求那鉴察我们的神的喜悦？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每天起来寻求，靠着神的恩典，尽力的去寻求更像耶稣，对世人去投射，去强调，去展现出神的形象，神的良善，神的真实，神的公义。我说很难哦，对不对哈？很难哦，那怎么可以做得到呢？哥罗西书三章第九节第十节说什么？他说你不要彼此说谎，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里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不要彼此说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接下去就告诉我们了，对不对？因的嘛，因你不是解释了吗？对，因你们怎么样？因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请注意哦，这里是什么？我们已经脱去什么？脱去什么？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旧人的习惯，旧人罪恶的倾向，罪人愚蠢的思维，弟兄姊妹们，并且已经怎么样？已经穿上新人，也就是说，穿上新人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新的身份？是不是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不是啊？就是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讲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已经就怎么成为一个新的人。在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更新，慢慢慢慢又回到主给我们那个形象。又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很重要，基本上就是一个脱去旧有生命形态，拥有新的生命，拥有新的生活形态，摆脱说谎和偷窃，在保罗在哥罗西书以弗所书里面所谈到这些罪的这种形态。就是请你注意，请你注意，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刹那，我们就已经能够摆脱我们旧有的思维。我希望讲清楚了，好不好？是不是啊？各位记不记得，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用泥土捏了一把，捏了一个亚当，在他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称为有灵的活人。那个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 是不错的，能够真正的完全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的。神跟他讲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但是他们吃了以后怎么样，就是死了，跟神的关系就没有了，神的形象就受到彰显了，就叫破坏了，就吞到，就受到影响了。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他说，你们死在罪恶过患当中，对不对？好，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执掌权者的首领，对不对？你们怎么样？我们也像他们一样，都一样的。对，当人类犯了罪以后，我们就落在一个死的光景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彰显出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彰显出神的一个恩典在里面，所以就破坏了。就等于我们看到，就好像是一面镜子破坏掉了，没有办法反射出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今天怎么样，你已经什么，在耶稣基督已经脱去了救人的救人性。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相信耶稣，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章第一节都讲清楚，他叫我们活过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刹那，我们就成为一个什么，一个新的人啊，就可以脱去救人和救人行为，我们就可以穿上新人了。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很重要，清楚。我们现在生活也不再一样了。我们为什么不去偷？因为神不偷。为什么不该撒谎？因为神不撒谎。如果你讲、我们环境大家都这么做，环境有问题，对、我也心中有个欲望要去做，要去做，那你心中的问题你已经败坏，你要注意一下。就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今天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要脱去我们旧的思维，我们旧的形式观念、形式做的感觉方式，我们要去可以活出，去投射耶稣基督，然后活出神真正形象那个新人的身份。我再强调一遍，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动物，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要跟神跟他人有所关系，可以向世人投射出神的一个特质。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活出不一样，我们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个正确的准则。我们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吗？这个好像不能够投射神，我们不应该那样做、我应该相信这一点，我做到这一点，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没有，有没有很好啊？我们有没有 给人投射出神呢、他们会看到神的形象吗？第二什么？或者是我坚持说，我只是一个破碎的镜子，我没有办法投射神。弟兄姊妹们，想一想，当别人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得到的神的形象是一个正确的形象，还是一个扭曲的形象？如果是一个扭曲的形象的话，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想想，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悔改一下，信靠耶稣。第二种，我真的盼望，我真的期待的，我们要想想看，我们这个破碎的镜子能够修复的一个机会，是因为神给我们。第二种，最破坏了我们反射出神的形象那个镜子，我们的出路是在神的恩典里面，神不断的在这个镜子里面修复修补，让我们可以更好、更新、更清楚的向世人显现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九就讲很清楚，我们具有属土的形状，这是讲到以前我们第一个亚当的情况，是不是？好，将来必有一个属天的形状，这是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我们下次会看到的，在罪里面我们看到了，我们展现出来的是什么？是先祖亚当的罪，我们是一个破碎的镜子。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不断的越来越好的投射神，然后就像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我们也会死了我们复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我们的情绪，完全的恢复到神原本定义的样子。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到这个很重要的，而且因为我们成为在神的手中，我们可以成为完美，不是受阻，很重要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我们可以整体的来投射出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耶稣基督我们是有盼望的。我再强调一遍，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精心杰作。就是 我要提醒你们，什么？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圣洁毫无瑕疵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一个稀世罕见的钻石。 啊，钻石是能够散发出什么光辉的。但是今天的确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自己是什么，是外面那一块那一些石头，我们看到的是石头，我们看不一点都不像钻石，我们看不出什么样。但是神怎么样，神今天在雕塑我们，今天在切我们外面的石块。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在切我们外面石块，将来有一天你会发现怎么样，这个石块切完了以后，你看到是什么，看到那个钻石，那个稀释罕见的钻石，那个光芒就散发出来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是什么，神仍然在施工中，今天神仍然在帮助我们，在雕塑我们。好，很重要的请我们了解到，就是神的形象就在这样慢慢慢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需要做决定的时候，问问你自己，这个会投射耶稣什么，在我的生命上我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在我的钱财上我传递什么信息，在我的饮食上我传递什么信息，在我的关系上我传递什么信息，在我的工作热忱上我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我投射什么，我彰显了什么。如果应该是神的荣耀照耀着我，投射出给别人看，那么我做的如何。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神有没有得到荣耀，神喜悦吗？弟兄姊妹们，这就很重要一个观点，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是一个投射神的生命。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的，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脸变成镜子。看到没有，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很重要，弟兄姊妹们，这里说我们纵然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也就是看到耶稣是神，耶稣成了一个人，的确耶稣完美的成像，投射反射出神，道成肉身。既然我们看见，既然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神的荣耀，他接着说什么，我们就什么，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更好的投射反射出神的形象，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这句话其实不太容易清楚，但是新译本翻译的不错，新译本说，这是主所做成的，他就是那灵，讲的是什么，圣灵的工作。这里说神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照了我们，在地球上来投射他，因为罪投射神的镜子被打破了，我们不能够好好的来投射神，但是透过耶稣我们看到完美的展现，投射反射出神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圣灵，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得赎，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能够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的进步，来投射神的荣耀，而且借着圣灵的帮助，借着圣灵的能力，可以向他人展现出耶稣的完美。弟兄姊妹，这是圣经，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我看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大的一个鼓励。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棒的很幸福的生命，这是一个很喜乐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即使当我们面对难处，我们被击倒了，我们仍然能够站起来往前行的一个力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弟兄姊妹，当你痛苦，当你失败，当你受伤，甚至濒临死亡的时候，请你记住这一句话，你仍然可以展现出这生命的不同。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我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荣耀我的生命，如果你是注重你自己的话，你会失望，你会伤心，而是怎么样，而是我怎么样做才能够投射神的生命，才能够投射神的荣耀。这就是说，即使在生活当中最痛苦最艰难的一部分，仍然是怎么样，仍然是被神赎回的子民，用来投射神荣耀最大的机会。不只是爱一般人，你能够爱你的敌人，不只是原谅那些我们认定伤害我们很大的人，甚至可以原谅那些深深伤害我们的人。不是当我们心痛苦挣扎，痛苦是落入绝望中的时候，而是相信如果耶稣基督能够承受这一切，那么我们也可以靠着圣灵，靠着他所承受的来荣耀神，这将来会带给我们喜乐。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到，很多时候我们有个错觉， 认为我们的快乐是止于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对我们的接纳、对我们的肯定、对我们的爱啊，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会有一个快乐，弟兄姊妹，而不是去投射耶稣。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的存在是为了随时随地让神得荣耀，这个很重要的。今天很多人没有喜乐，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你我的喜乐跟我们要不要投射耶稣的意愿是很重要的，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喜乐的源头，其他一切都虚空的。弟兄姊妹，传道书讲得很清楚，你做了一切怎么样，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这是白费力气的。离了造物的主，没有意识到你是神的形象的期待者，你正在寻找的东西，这些喜乐啊、生命的意义啊、目的啊、价值啊、尊严啊、接纳啊、悲啊，这些重要，我告诉你，你寻不到的。你在耶稣基督之外，你是寻不到的，你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你就不能够完全的，你都不能够完成神造你的时候要你去完成的事情。我再讲一遍，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行所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要在地球上投射出神的荣耀。而做到这一点，唯一的一个方法是在关系里面，跟神有一个关系啊。我们被造就是跟神要有关系，三位一神是在关系爱的关系里面的，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使我们能够跟他有关系啊。我们如何跟神有关系？投靠耶稣，相信耶稣，让他来赦免我们的罪，让他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把我们那个生活当中那一面镜子，破碎的镜子能够破镜重圆，能够让我们能够彰显出神的荣美，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喜乐的源头。然后进一步的，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成长，我们能够茁壮，能够进一步的就能够彰显出神的荣美。另外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是跟神要有关系，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需要彼此来连接。我们不只是跟神有连接，我们同样也要跟人有一个连接。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了，神创造了亚当 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好得不得了。但是神说什么？那人独居不好。弟兄姊妹们，神不仅仅是要你跟他有关系，他也需要你我跟人有关系，因为你们独居不好。弟兄姊妹，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基督徒。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神把我放在一起绝对需要的。今天我跌倒的时候，我需要你扶我一把。今天哪一天你软弱的时候、跌倒的时候，需要有其他弟兄姊妹们来扶你一把。我们需要彼此的。我们以前常常提过、提醒过，对不对？我不能没有你。你们都忘记了，你们都忘记了，真的忘记了，还是从来没讲过？我有没有讲过？好像没有啊。那很重要，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讲说，你不能没有我。然后接下去讲说，我也不能没有你。哎，乔伟，你不讲啊？不是只有跟你太太跟先生讲而已，我们彼此都需要的。我不能没有你，你也不能没有我，我们都需要彼此扶持的。弟兄姊妹们，说一句简单的话哈，怎么样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怎么样能够彰显出的荣美。我在婚姻讲座的时候提醒到，最好的一个就是夫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其实也可以一样啊。什么叫做彼此饶恕？如果一个人的话，需不需要什么饶恕？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饶恕，就是对方伤害我的时候，我能够饶恕，彰显出神的荣耀。一个人没办法彰显出神的荣耀的啊！一个人说你要包容啊，神的特性要包容，那包容自己很容易的，那包容对方你可不可以？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能够真的很能够很有果效的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我们需要彼此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的基督徒，我们需要神跟需要弟兄姊妹们啊！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当甚至罪还没有进入世界的时候？亚当跟神，我再强调，亚当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好的不得了。但是怎么样？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你需要跟人有连接，独居对你是不好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能够在彼此在主里面，我们彼此扶持。我们不只是跟神有一个关系，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有一个更好的连接。弟兄姊妹，神今天把我们放在这里，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里，绝对有一个目的的。今天你坐在这里，感谢神，你没有在家里听名牧师讲道，你坐在这里，感谢神，让我们真彼此间能够一起来连接。你如果你新到这个教会里面来， 我盼望你注意，我们期待的认识你，跟你有连接，我们希望，我们期待的跟你一起来成长，一起来茁壮，我们能够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鼓励，以至于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能够彰显出神的荣美，也因此跟神有更加的连接。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求你真是将那世人的属智慧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愿主你擦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你面前所得到的是何等丰富的荣耀。帮助我们主，你既然按照你的样式，按照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你既然要让我们彰显出的荣美，你既然把你圣经告诉我们，即使因为罪把我们这